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从第八节我们一同念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八节一同念到第十节。好，翻开之后我们来念，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再把第十节再念一下。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我们读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相信约定的话是所有关系的一个基础，无论从商业到政治，无论从人际关系的各个的层面，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约定其实在人的关系里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且不要说我们买卖东西那些的契约，或者国家之间的这些的条约，你单单说在婚姻里头的，就是这样一个婚约的时候，其实对人的一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大。若是我们在婚约当中，或者我们在这约定当中，你在神面前，或者说你在人面前，你所立的这些条款，其实你都一一的能够把它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约的保护下面，我们一定就可以蒙福。但一旦被约或者违约之后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就是说意想不到那些的后果，我们可能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我们要进入到痛苦当中。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到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互相的就是说在神面前或者在人面前，我们在立约的时候，我们曾经许诺，我们曾经就是说许下一个约定，说这一生当中无论贫富病健，就是说生病或者康健的话，我们都要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一起，我都要爱你，我都要保护你，对不对？这是一个约定。如果我们真的是夫妻，能够这样无怨无悔的把这样一个婚约就是照着你这个诺言你把它实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恩典的保护下面，夫妻两个一定没什么问题，一定可以同甘共苦，可以真的是在这恩典当中可以一同来成长，可以享受劳碌所得来的。但一旦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头，我们一旦的话背离了我们起初的这个承诺，一定会很多的痛苦。弟兄姐妹，你不要只是想说你是贫富，对不对？你不要只是生病或者是康健，其实你不要只是想到这个四个字，其实这四个字也代表我们人生所有关系里头的很多的状况，对不对？也是贫富，对不对？有些时候的话，你就是说，人家只是你讲到贫富，可能你是想到外在的，我的钱有多少的。那很多时候的话，你灵里头的贫富也会影响，对不对？你这心里头的，就是说那种接纳的程度、爱的程度，也会影响到这些的关系。然后生病或者康健，弟兄姐妹，一个人软弱的时候的话，你能不能用这个爱，用这样一个，因为你已经向他承诺了，你就愿意陪他走一生。无论他是身体上面的生病，还是他心灵当中的生病，你是不是愿意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们，这几个字其实包含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这些状况。但很可惜，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婚姻的关系面临很多这些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背离了那起初的这些的诺言，背离了起初的约定。其实圣经也一直都在告诉我们，神跟人之间是有一个约定的，这个约定的话是从神开始的，而且神一直都在那里保守。那约定为什么会有一些的问题？所以这是圣经常常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出路到底是在哪里啊？所以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约定，然后在这个约定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神他信守对我们的承诺。无论我们是贫穷或者富贵，我们是生病或者健康，我们的神总是跟我们在一起的，阿们。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关键，无论我们怎么样，神他总是爱我们，总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而且在神里头的话，生命的疆界是可以不断的往上的。真的，我们不是像世界是往下沉沦的。今天弟兄姐妹，我听到太多弟兄姐妹在说我们在滚滚的红尘当中，我们就迷失了自己。哎呀，我们人在江湖，我们身不由己。 弟兄姐妹们，好像世界都在影响我们，让我们说你起初那些的诺言，起初那东西，哎呀，当初的心意是好的，但是现在呢，环境形势比人强，你不得不放弃，对不对？你是不是常常听到这些的话都在影响你？不要傻了，不要再傻了，不要再坚持这些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人会软弱？是因为我们首先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的问题。真的，如果从神那边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一定会出现很糟糕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一下，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明白神跟我们之间那个约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约定？我们是站在哪样的一个地位上？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上，还是站在一个儿女的地位？今天弟兄姐妹们，是站在啊，就是简单的一个不听啊，就是像事无事事的一个儿女的地，还是说我们可以起来，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可以真的成熟的可以跟神来同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我们要追求与神同在，阿们，这是第一步。我们要不断的认识神，我们不断的认识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当你与神同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学习与神同行。神告诉你的事情的话，你要慢慢的起来，一步一步跟随着脚中，跟着神的脚中往前来，来踏入那个不可能的地狱，让神的那个不可能成为你的可能，阿们。真的，神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这个恩典的能力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要发生。不单单开始要与神同行，而且你要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与神来同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对教会的期待。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要只是在停留在我们只是听灵奶啊，就喝灵奶的阶段。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礼拜啊，六天的话，哎呀，真的是辛苦啊，都在外面，哎呀，好不容易回来教会喝喝奶，哈哈。哎，真的，真的，姐妹，然后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在喝奶的阶段，要起来，要开始学习吃干粮，跟主耶稣该长大了啦，跟主耶稣该长大了，真的，你不单单只要追求跟神同在，你要学习跟神同行，神勇敢的带领你的时候，你要勇敢的来回应，阿们，真的，神要带领你走出你现在的 comfort zone， 要勇敢的起来，要跟随，你要学习跟神同行，到一个地步，神会跟你说，我所做的事情，我不会瞒你的，阿们。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像朋友一样，跟神像朋友一样，真的，我们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可以进入，可以为神来分忧，可以为神来，哎，真的做这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所有这些事情，所有的一个根本就在于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约定是怎么样一个约定。所以我们今天稍微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讲圣经里头神跟我们的约定是怎么样啊。我们都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你把圣经翻开，对不对？有旧约，有新约，对不对？有旧约，有新约。那个旧约怎么读？新约怎么读？为什么会有旧约？然后为什么会有新约？我相信每个人打开圣经都会有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来讲一讲旧约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这边，他也讲到了一件的事情。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他那边讲到一件事情，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意思的话就是说，旧约里头的话，神给人的约定是一个启示性的约定，是一个想要让人跟神恢复关系的这样一个尝试。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那边没有问题，但出现问题的就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好好的看一看旧约里头有几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约定。好，那前约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前约？主要在圣经旧约里头的话，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第一个约的话就是亚当之约。亚当之约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啊，神对亚当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啊，你都可以吃，你都尽力的去吃，唯独有一颗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他这边讲到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需要给人有一个限制。你们有没有想想这个约定是什么样的约定？就是园中我把你放在这伊甸园里头，这个伊甸园好的无比啊。今天弟兄姐妹们，过去这几场大雪，我看看大家铲雪啊，这些都蛮辛苦了，对不对？暴雪、暴风啊，这些东西，而且交通瘫痪还会死人啊，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为什么环境变化这么大？以前伊甸园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最没进入到世界的时候的话，世界非常的美好，在伊甸园里头的话，真的没有那个四季这个事情的。但是它那个湿度、温度啊，那光线啥东西都是刚刚好。刚刚好，所以那个菜蔬的话，就是说果木菜蔬哈，就是说各从其类，就是慢慢就是按照时候，它就按照神创造那个时候，哎，它就慢慢就生长起来。生长的时候的话，人吃素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吃健康，对不对？我们要吃的健康，就是说你不要吃太多肉，对不对？ 其实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早就告诉亚当，你不需要吃肉，你单单吃那些的蔬菜啊，这些东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回归那个最原始，就是最起初神给我们创造那个环境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刚刚开始的那个环境非常的好，所以亚当他不需要挖垒，对不对？他只是要天天就是晚上睡觉起来，早上起来，然后就出去园中修剪。今天姐妹，刚刚开始亚当的那个工作绝对不像我们现在工作这么辛苦了。大家礼拜一很喜乐的去工作的举手。感谢主，还有，感谢主，我们为他们鼓掌一下。哎，然后我们问其他人，你呢？大家呢？其他不举手的，我们知道工作很多的苦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劳碌之苦，汗流满面这些东西才能够勉强过，而且地关键是地不为我们效力啊，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辛辛苦苦，你还不讨好，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越辛苦的话，越努力的话，同事会嫉妒你，老板看不起你，老板压制你，所以你还痛苦呢，对不对？你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很辛苦。但起初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起初为什么神给亚当的那个工作是什么？他说他园中在修理，就我就看这个修理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羡慕了。对不对？他那个工作像那个园艺一样，对不对？像艺术一样，稍稍修修剪剪就可以了。然后他想吃啥就吃啥，不要像我们现在要吃organic，我们还到超市去买，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还要找还找不到。所以在那些约里头的话，其实是神已经把这些供应都好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在所有的这一切的创造的时候的话，他只为自己留下一棵树。这棵树是什么树呢？分别善恶树。金正远，你觉得真的有一棵树是分别善恶树吗？啊，好像这棵树一吃的话，立刻可以分别善恶，你觉得是这样的吗？哎，其实我读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分别善恶是后面的人，就是那个我们在摩西在领受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结果。你吃下这棵树的时候，其实你是靠自己，你要分别善恶嘛。你读三章第五节的时候，蛇对这个夏娃的引诱是说，难道你吃这个树的时候你真会死吗？ No， 怀疑一下吧，你不一定会死的。因为呢，你吃这个树的时候的话，你眼睛霎时你就明亮的，就如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神造园中所有的是这个树，他只为自己留下这一棵，人偏偏啥都不吃，就专门盯着那一棵不能吃的。你没想过弟兄姐妹们，其实神他就说他要试验一下我们。神已经把万有都给你了，他只留一颗，他是要保护你。为什么要分别善恶这么重要？起初亚当为什么不用挖垒？他只是去做艺术的工作啊，这些东西很轻松，因为他以神为他的中心。阿们。他不用挖垒，这些遇到这些问题他知道神已经帮他撑着了，神已经帮他拖着了，他只要照着神的旨意他就追行的时候的话，保证你有收获。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不是说让我们本身不要分别善恶，而是你分别善恶那个源头是从神来呢，还是从你自己来？其实神留这棵树的话，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生以神为满足的话，那棵树神说不要动，你就留在那边园中，你的天地好宽啊，你走到哪里都可以，为什么你天天就跑到那棵树下就在盯着这个树到底吃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神让我们不要让我们做，其实是一个保护我们，更主要说神是为你好了。神是为你好，真的你吃下去，你自己你来判别善恶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出现。所以为什么会很多的羞耻感？为什么会很多的软弱？为什么很多的痛苦？因为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天下咋不乱嘛，对不对？对不对？但每个人若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才有出路。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一个原则。你们想想到，你知道，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我知道幼儿园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在幼儿园长大的，然后幼儿园的话，那个边上的话，一定要围上那个栏杆，或者学校哈这些东西，他一定要围上那个栏杆，为什么呢？特别是2岁到4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围下一个栏杆？没有围栏杆是什么呀？弟兄姐妹，因为我每次看到围到栏杆的话，那孩子就是在那个篱笆边哈，就是说可以自由的，就是让他摸啊，这个其实就想出来。然后没有围栏杆的是什么呢？空旷的 一片地，但是小小孩呢就集中在中间，大部分的，我有些人特别还皮的那除外啊，大部分的人呢就会集中在中间。其实神为我们设立一个范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保护。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是这样，你界限清楚的时候的话，你活在界限当中非常的安全，你有安全感。如果没有这个界限在那边的时候的话，哇，我们人的话就很小，我们就很就是很少。其实讲神让我们设立那棵树，他是说以耶和华为中心的这人是有福的人，阿们。所以这是前约第一个约，亚当的约。其实神的话他没说你不能够做这个，你不能够做那个，他只说一件事情，就我吩咐你的，你这棵树上你连想都不要去想，你就把它保留给我就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有永远有一把最重要的那个钥匙，最重要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宝座。你是要靠自己呢，还是你要靠神？亚当和夏娃他在神的这样一个所谓给他一个试炼的这个面前，好像被蛇引诱，他就堕落。一堕落的时候的话，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果效，包括今天，包括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你觉得自己很冤哈？对，我离亚当这么远哈，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去看那棵树，我肯定不会去吃那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读经都是怪亚当，都是怪夏娃。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会比他好吗？你觉得你会比亚当好吗？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去碰那棵树吗？今天我们不要想太远。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话，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是照着神的话呢，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今天不要怪亚当，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救恩。亚当失落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只是效法他的这样一个脚踪，我们真的就在软弱当中，我们选择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亚当之约失败之后，人开始远离神，死开始进入到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死亡真的不单单只是你活70岁80岁90岁，你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世界。这个死亡并不当重，并不让人害怕。其实最重要最可怕的那个死亡是什么？你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破裂，开始断离。这个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结果。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心中很多时候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你心中没一个永恒性在你里面。你知道你活在这个有限的当中，你活在这些的难处里头，你靠自己你真的很有限，你不一定能够突破。所以为什么神他需要再次把我们挽回来？当人失败之后的话，其实神并没有放弃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中心，神没有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已经失败了，神还是一直在寻找我们，让我们可以回来。所以在亚当之约之后的话，神开始在找一个人，他终于找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给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第二个约，非常重要的。然后神说拣选一个人，从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要进入到一个族群，从一个民族开始要进入到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开始要进入到列邦。今天为什么我们真的生命和教会我们要非常注重家庭？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家庭若不稳固的话，我们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若家庭不稳固的话，我们没办法把神给我们托付的这些职任，我们把它给守好。今天弟兄姐妹们，家庭非常的重要。亚伯兰他走着信心的道路的时候的话，他带着他的家人可以一同往前走。但是亚伯拉罕也不完全，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母，是我们这后代，对不对？我们这样学走信心道，我们常常觉得亚伯拉罕是个信心的伟人。但你可以看见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开始，真的哦，到二十五章很多的这些经文也记载亚伯兰他曾经软弱过，或者他一直都在活在软弱当中。神刚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他是要离开他的本族，离开他的父家本族本乡，然后要往神让他命定那个地方去。神说要离开，对不对？一个人离开，在家庭离开，对不对？但是神好像没说带着其他人离开，但是他还是把罗德也带上，罗德带上，不然他带着罗德还要带，我相信他带着财产还蛮多的啊，的仆人啊，然后牛羊啊，这些东西还蛮多的啊，然后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啊，走来走去啊，走，好不容易走到迦南地，你知道神还是在慢慢的跟他讲话，然后都刚刚开始到迦南地的时候，还是靠势力、靠才能嘛，我要靠自己，我要改变， 结果神好像又兴起环境，那迦南地好像出现了饥荒，对不对？然后这饥荒一出现的时候，哇，亚伯拉罕就用自己的办法实在没辙了，然后就靠自己，哦，我就选择一下看看南边还有粮，所以现在很多人去美国，哎，我们去美国找工作啊，我告诉你，美国不是不能去，但是你一定要有护照，否则的话有些时候会遇到麻烦。但是这个过程里头的亚伯拉罕一到埃及的时候的话，哎呀，问题就出来了。你看他都多软弱，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就自己就没有信心，然后走下去的时候的话，然后就把太太给牺牲了。然后还没出去的时候的话，他就跟太太说，太太，你实在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恐怕人家一看见你的时候的话就动了坏心。然后人家动坏心的时候的话，当然 人家是让你活，但是肯定动坏心就第一个杀的是他老公，对不对？就把老公杀。所以 你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公，你说我是你的哥哥就好了。哥哥讲，那还好说，我还可以收聘你的，对不对？哎呀，不然他真的是这么做了，撒来真的也很听话，所以他也就这样。所以去的话，差点把撒来给卖了。哎呀，幸亏神的手介入，对不对？否则这件事情是他一辈子的羞辱，是他一辈子的羞愧。真的，你说一个人的话，真的家庭如果破裂的话，他为神再做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所以，但神的话一直操练他，这个他走信心的道路，没有求告神，他就往南地走，结果出现这些事情。然后神手一介入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就悔改，然后慢慢的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回南地，再就然后就是从埃及，然后就回到那个迦南地里头去了。去到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情，圣经上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讲到。亚伯兰就开始在那边筑坛给耶和华献祭。弟兄姐妹们，在人跟神之间这个约定当中，人会有很多软弱失败的时候，但是呢，神的恩典也告诉我们，你要常常回头，趁可回头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回头啊。所以神就继续跟他立约，对不对？所以十五章开始，神就开始跟他有割礼的约。割礼的约一来，哎呀，以色列人开始又出现问题了。这割礼的话，这个约一立定的时候的话，割礼是什么？就是说他在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的话，他就把这个羊皮给割掉，割掉的时候就在肉身上面他做了一个记号，所以这是属神的人。哦，当这个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约定的时候，开始又骄傲了，开始又看不起其他人了，我们是行割礼的，外邦人这都不是属神，都是贱民，都是那个，所以他又看不起啊。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开始出现啊，所以很多的问题啊开始出现。然后从一个民族开始要怎么进入到一个国家呢？所以神的话就开始让他经历到一些的困难，然后到这个当地，在这是在那个雅各的那个时代，当地又有饥荒，对不对？饥荒的时候的话，神开始啊，先把约瑟先拆过去，后来把雅各一家七十个人再再拆下去，拆下去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哇，神的手就让他能够在啊那地就开始就发旺起来呢，从七十个人变成300万人。短短的400年期间，你说怎么可能呵呵？怎么可能？但是神就这么成就了哈。所以当这个一兴旺的时候的话，又有问题了。我不懂当时发生什么事。总之的话，埃及地的那些人一看到以色列人就觉得头疼。弟兄姐妹们，你觉得神祝福你好吗？大家喜欢神祝福吗？喜欢吧？但有些时候有代价的，对不对？对。你神祝福你啊，你发旺起来的时候的话，周围的人可能会嫉妒你哦，可能会逼迫你哦，你愿意吗？我们要祝福，我们都很愿意啊，逼迫最好不要。但是有些时候神就是这样的哈。但是你这样的，真的不要怕逼迫，祝福来的时候有逼迫，这很正常。跟主说，祝福的时候有逼迫很正常，对吧？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神是让我们不要你一直停留在那个祝福当中。如果你想想，神一直祝福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一直发旺的时候，迦南地还有希望吗？那还会进入迦南，还会得地为业吗？就不会，就留在埃及地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去了美国就不想回加拿大了。对，很多人就是你的祝福之后，你忘记了神起初给你那个点，是不是？所以神有些时候又会兴起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是一个逼迫环境，让你可以再次回到神的恩典的计划。不要害怕逼迫，你要勇敢的征战，进入下一个这个命定里头，好不好？所以就在他们神借着摩西哈，开始把这些300万人带出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经过过了红海啊，经过旷野，他们来到西乃山下。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就开始在那里跟这个子民再重新再立约，把这个律法就颁布下来。律法一颁布下来的时候，哇，这些百姓们 当然刚开始非常的高兴。刚开始他们怎么说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三节第七节还有很多的地方，他连续说了三次，他们讲到众百姓都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刚刚认识神可能也是这样，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我们都很忠心，我们也都很愿意，但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试探啊，时间可以检验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所以神就让他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人的话那种靠自己的，跟亚当那一样，对不对？跟亚伯拉一样，甚至摩西现在所带的这些还是一样，所有的问题当我们要靠自己我们来守这个约的时候的话，很容易我们就在这个恩典当中就开始堕落。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神的诫命，虽然他们有神的诫命在他们肉身上面有这样一个割礼的记号，但是呢他们越来 离神越远，所以慢慢的堕落背约之后的话，你发现的话，神终于有一天他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就在以西结那边的话，以西结书对后面全部都在讲这些事情，背约的百姓神到有个地步的话就离开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从亚当之约到亚伯兰之约到摩西之约，每一个约的起初都非常的好，对不对？就像 神记得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哎呀，立定这个中律法给你们了，然后百姓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真的都必遵行。但曾几何时，转眼之间可能你又正落入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若前约没有瑕疵，我们去哪里找那些后约，对不对？就是因为前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前约的问题在哪里？新约是怎么进来？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就讲到新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觉得神在人的软弱当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放弃，虽然好像表面上他还要离开以色列，一步三回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但是转眼之间的话，神的慈爱又再次回来。所以在旧约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节的时候的话，他们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当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让父亲的心可以归向儿女，让儿女的心再次可以归向父亲，就是神的心可以归向人，人的心也可以归向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希望配偶彼此的心相互的要归回，我们希望在跟孩子之间的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孩子的心可以归向父母，父母的心可以归向孩子。这些所有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要跟神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在这末后的日子，时候满足的时候，新约神的约定要重新再次来，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对不对？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耶稣他就自己来了，神亲自成为人的样式，他说人你虽然不行，我来给你 demonstrate。 否则的话，如果神不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神啊，你高高在上啊，你在上面，你根本不明白我们下面有多辛苦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不明白我的软弱，你不明白那种，你凭什么来教导我，指手画脚，告诉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们人是有的，但是神他亲自成为人的时候，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真的活出了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他怎么可以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这是我们人这一生我们需要学的。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重新开始一个根源。所以神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为爱我们的缘故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今天弟兄姐妹，这何等大的一个爱，何等大的一个能力，何等大的一个信心，是我们需要得着的。在末后的这个世代，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我们所立的这样一个新约。今天无论我们生活你的身体的难处是多大，你人际关系里的你那个多 tension 有多大，你有多失望有多灰心，你不要让这些的病痛，让这些的有限来告诉你你不行，你要让耶稣，他在从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来告诉你，你在他里头有一条出路。这是新约，神新的约定靠着耶稣基督再次来告诉我们。所以新约的话，其实新约的话，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法。所以在新约里头的话，它有它的超越性。什么叫做超越性呢？就是在这个约定里头的话，我们看见了整个约的内容都在改变，我们从不可能开始可以成为那可能。以前的话， 所有其他这三面这个旧约里头的话，那个约定里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行为，对不对？亚当，对不对？神给他说有个树，这个树的话你只要不去摘那个果子你就活着，你不要吃你就已经活着，对，行为嘛，对不对？你不要去摘就没事。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什么？你一定要受这个割礼，割礼是一个肉身的这个记号，对不对？生下来的话你让说你不受割礼的话就要被人这个，你如果生在以色列家的话就要被那个宗族用那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你不跟神立约，所以割礼的记号是这样。所以从这肉身的割礼的话，它也产生很多行为的这样一些规范，对不对？起初的话只有十诫，对不对？后来的话那个托拉就是这律法这规条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的话，哇，那些以色列人开始叫行为上面他来规范你什么样叫做你跟神有关系，什么样叫做跟神没关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每个人好像都在守律法，但其实的话已经离神非常的远。所以靠行为的话是一个问题，亚伯拉罕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守到最后的话，人会发现虽然神已经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你觉得你已经做了，但是好像你跟神之间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神一天到晚好像都不高兴的样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现在的话新约那个超越性它改变了整个约的内容，现在的话不再靠你的行为，不再靠你的行为，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对神的那个信心。今天弟兄姐妹们，信心，你说信心是什么？今天信心绝对不是说我有信心你就有信心，不是说你有信心就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相信神能够，阿们，是你相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神能够，信心的本质是在于神。今天我们的信心不再说我自己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今天就是 no， 信心的本质是说我们相信神能够，神爱我们，神的不离不弃的爱，他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可以。阿们，离了神，我们啥都不能。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信心的本质上面，神已经开始改变。所以这是新约，是一个超越性的信心。今天就讲解决问题的关键的话，神从那个根本的问题关键入手。前约的失败在我们人都靠自己，我们要靠自己去守律法，我们要靠着人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靠着人我们自己要达到那个标准，我们会觉得缘木求鱼太难了，我们自己不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个动力。但是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跟这个源头再次连接，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福音的一个中心是什么？是一个信心。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吧，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个精髓。但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念，对吧？叫一切信他的，这不单单是一切的人信他。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再问我们自己，你在生活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你是否相信耶稣他能够叫你从死里复活？你是否相信耶稣能够带你进入到永恒的生命里头？叫一切信他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才信主吗？我们只在做崇拜的时候我们才信主吗？我们只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才信主吗？还是你在你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叫你家庭不至破碎，叫你亲子不会远离，叫你的工作不会觉得没有盼望，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永恒的生命当中，永恒，你要明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一呼一吸的当中，你就是在跟永恒有那个关系。叫一切信他，一切都是出于信心。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耶稣对神父神那个伟大的信心在于什么？在于他顺服神的那个命令，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今天姐妹们，信心，我讲到这里，我要稍微的就是说稍微再解释一下，免得弟兄姐妹误解我。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弟兄姐妹牧师讲信心信心啊，我弟兄姐妹在教会久的话，常常把信心跟行为我们好像要把它对立，对吧？ 你要有行为的，就像我们讲的，刚刚行为之约啊，这亚当啊、亚伯拉罕啊，然后摩西，好像都是靠行为这样，所以他不得救。我们现在要信心这个东西。我们到教会讲久的时候，我们好像容易把这两个把它对立起来，对不对？你要嘛这个，你要嘛这个。但其实神的话，他的话语其实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两个并不矛盾。跟主说，两个并不矛盾，信心跟行为两个并不矛盾。耶稣怎么体现他伟大的信心？这是他通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把他对父神那个信心完全的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虽然被交在死地，但神会照着他的应许，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行为，你的行为是一个彰显。所以你要明白圣经里头这个教导，信心会使所有的行动有那个方向和意义。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我们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在或者信心或者行为这样一个辩论上面，好像要买这个那个就不行。 No， 其实神给我们说的话是信心跟行为是同等的那个重要。信心是你内在的，就是说那个行动的那个动力的一个起源。你有了这个内在动力的起源，你才可以这个虽千万人吾往矣，对不对？你才有这样一个信心，才有一个能力，你可以踏出去。这是你信心那个动力，这是信心的动力。但如果我们站在十字，我有这个感动，我们没有跨出这一步的时候的话，信心它不能够完全，对不对？所以雅各书里头他讲的非常的清楚，雅各书里头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其实行为是在信心的外在的彰显，行为要借那信心要借着行为要得以完全。这是神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平衡，好不好？哦，所以真的是一个新约的一个超越，在于我们真的是这个信心之约，但是信心是可以带着行动的一个信心。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对神开始有这个回应。同时新约给我们一个盼望，新约是一个有盼望的那个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有能力的约。新约给我们盼望是因为这个有能力。以前的话约定的话，哇，好像神说你不能吃，你要靠自己那边手，你们当然蛇引诱一下的话，你就那边心动啊，就那边东西。弟兄姐妹们，但是呢，现在的话，圣灵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当神说不行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圣灵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有耶稣基督一样的能力，让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个单纯，成为我生命当中对神的那唯一的一个回应。圣灵跟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宝贝。为什么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因为能力只有从神那边而来，能力是圣灵在神的同在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新约这是一个盼望的约，因为这能力已经要赐给我们每个信他的人，你都有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鼓励你常常要为自己来祷告？虽然很多时候睡不见风睡不见雨，你要是要勇敢的为自己来祷告，你要宣告环境是可以在你自己在这对神的这委身当中，神要借着你扩张你的环境，对不对？所以今年我们说我们要扩张警戒，你怎么扩张嘛？不是靠你自己啊，左冲右撞啊，这边瞎摸瞎抓，对不对？你要带着神给你的感动，信心有一个回应，神要做的事一定他会告诉我们。你在每天亲近神，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交通互动的过程里头，神都在告诉你，你对这件事情你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要放下你几十年不能够放下那种记恨、嫉妒、愤怒，那个受伤那种感觉，对不对？你要开始要饶恕，要开始要释放，对不对？你以前你想到你的老板，想到你的同事，就觉得很可恶，对不对？你现在神说你要祝福你的仇敌，对不对？你愿意吗？你愿意祝福你的仇敌吗？以前靠着自己肯定不行的嘛，对不对？但现在你祷告，耶稣他一直都在祝福。耶稣都要把这样一个福音都要带给他周围的，即使敌对他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这些人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吧？因为耶稣做了，所以我可以做。跟主说，因为耶稣做了，所以我可以做。这就是一个能力，这是一个盼望。以前靠着我自己我做不了，对不对？做不了，我怎么可以忘记呢？怎么可以忘记他说话那种态度呢？怎么可以忘记他加在我生命当中这些的难处呢？但是耶稣说你可以的，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家和万事兴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让我们受伤最多的就在我们的家里头，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离神是有点远，但是今天神的爱福音再次临到我们，神说 他赐下爱子给我们，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弟兄姐妹们，家庭你要复活需要依靠神，阿们。这是一个能力之约，神已经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了。同时的话，这约不单单是一个信心之约，不单是一个能力之约，而且这个约的话，它是一个恩典之约，一切都站在恩典上。离了神我不能够做什么？跟主说，离了神我不能够做什么？这是恩典之约，一切都是从恩典开始，我们要站在恩典当中勇敢的突破。今天弟兄姐妹，这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好爱我们，我们实在过不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过去了，这就是恩典。阿们。恩典的话，我记得那个 David Kenny 学习牧师的话，他常常讲了，我觉得这非常好。他说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叫本来非常难的事情现在变得容易的，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跟主人说，恩典就是把原来很难的事情变得很容易。我们要在生命当中要经历这个恩典啊，原来你觉得不可能很难的，你在恩典当中你可以过去。今天见证见你们，这是新约的他给我们的一个啊，就是一个实际，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经历的。你现在生命当中你觉得什么在拦住你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们讲到非常多的这些的事情。他这边讲到的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很多这些其他外在这些东西，你觉得你过不去了吗？但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感谢神，纵然有这些的环境，他说都不能够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今天弟兄姐妹，每个人生命当中相信都有难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带着难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一样。然后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难处，但是福音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带领我们来面对，阿们。所以今天真的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思想的时候的话，我真的巴不得圣灵同样将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头。旧约虽然靠人有许多失败的地方，但是新约却是一个完全的约。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已经预备好让我们可以来承接，让我们可以接受的时候的话，我们再次说耶稣基督的得胜要成为我们的得胜，好吧？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吧？我们就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今天无论你生命当中你遇到的什么，你有重担也好，你有难处也好，你常常被失败挫折这些感觉抓住的时候，或者你在前途你觉得茫茫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很多彷徨很多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在前面，容许神来邀请你将这些的难处一一的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来带领你。神的约定已经给你，他已经设立好了，就在这里，让我们有信心把它给交出去，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难处，为我们的重担，你死在十字架上。圣灵，我们真的谢谢你将耶稣基督从这死里复活的能力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过往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抓得太紧，过往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你的爱。但主，容许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一个简单的回应，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说，神啊，谢谢你，谢谢圣灵你告诉我你爱我，谢谢圣灵你告诉我你愿意担当我生命当中这些的重担，谢谢圣灵你愿意指教我将神完全的心力来告诉我们。主，我就在这个时候我愿意紧紧地抓住你的手，我愿意来回应你，让你来带领我走这一生的道路。